欢迎收听国际租税要闻。这个月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林硕彦副总经理与大家分享最近国际上的租税动态。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林副总。
我们开始国际租税要闻262期。我们从专论开始，第一个专论， OECD 发布进一步的支柱2 Global 行政指引，以及针对支柱1行时程表的更新。OECD 秘书处于2023年12月18日针对支柱2发布一份最新指引，这是继2023年2月与7月所发布的指引后第三份行政指引，并未纳入 OECD 预计在2024年发布的修订版 Global 逐条注释。第一个，本指引主要条款是针对过渡性国赔报告避风港条款，也就是所谓的 CBCR 避风港条款的反套利规定。新的条款很复杂，会需要仔细研读。然而这些条款看似对使用避风港的条款新增重大限制，该限制可说是超出必要的范围，并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现在普遍且之前不认为是滥用的架构。 OECD 的新闻稿指出， OECD 会持续的提供更多的行政指引，预计会在2024年上半年发布，当中会包括针对使用地缘所得税负债转为规定及跨境税款分配，例如 CFC 税收制度相关的地缘所得税指引。目前还没有发布任何跟同侪审查机制相关来决定立法合规状态的细节。不过在没有更多细节的情况下，新闻稿也指出 OECD 将实施一个稳健且透明的同侪审查流程，并会继续进行行政框架与争端解决机制的作业，期待能提供利害关系人适用规定的税负确定性。支柱一时程表的更新，针对支柱一金额 A， 也就是 Amount A， OECD 也发布一份声明，当中指出包容性架构 Inclusive Framework 的成员对于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的承诺，并将在2024年3月底前完成多边公约 MLIC 的订案，且预期会在2024年6月底前举办签约仪式。除了了解未解决多边公约文本中尚未处理的问题会持续进行到2024年之外，声明提到会延长数位服务税 Digital Service Tax 及其他相关类似措施的适用期限，目前预计会在2023年年底到期。第二个专论是欧盟通过 DAC Act 扩大加密资产及相关交易之申报要求。欧盟理事会于2023年10月17日通过行政合作指引第八次修正，也就是所谓的 DAC Act。 该修订主要是关于加密资产交易相关收入与高资产个人预先税收裁定资讯的申报起自动交换。行政合作指令的目的是透过扩大登记其申报义务范围及改善税务机关间的整体行政合作，来强化现行的立法框架。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 DAC Act 扩大了 DAC 过去提出的自动资讯交换的范围，包括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所申报的加密资产及电子货币交易，包含移转或交换资讯。 DAC Act 关于禁止程序申报要求以及针对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适用的相关规定，主要反映先前 OECD 根据 G20 授权所制定的加密资产报告框架 CRAF 以及共同申报准则修正案 CRS。 G20 签署了 CRAF 跟 CRS 修正案，认为这两项规范为全球资讯交换标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补充。第二项是 DAC A，也新增了针对个人财产或居所所预先跨定裁定的资讯交换范围，以有效减少逃税、避税、骗税等风险。第三个是 DAC A， 为改进税务识别码 TIN 的申报及资讯交流，以协助税务机关正确识别纳税义务人以及评估税收的正确性。修订有关处罚的规定，当纳税义务人未遵守在 DAC 规范下各欧盟成员国的申报要求时，将由各欧盟成员国给予适当处罚。 DAC A 已经由理事会成员国一致通过，并于10月24日发布于官方公报中。该指令将于发布20天后生效，即2023年11月13日。各成员国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将新增规范管入国内法，且大部分条款应自2026年1月1日起适用。接下来第三个专论，法国针对移转定价法令的修正。法国2024年财政法案于2023年12月16日通过。财政法案第22条修正，在法国营运的跨国集团所使用的移转定价政策，推出四项措施以强化法国税局的监管。第一项是降低中型跨国集团的法国子公司准备集团主档 Master File 及移转定价报告 Local File 的门槛。第二项是提高未提交移转定价文件以及移转定价准备不完成的罚则。第三个是将移转定价文件及相关评估的可异议性及举证责任转给纳税义务人。第四项是采用 OECD 针对价值难以衡量的无形资产，也就是所谓的 HTMVI 的推定证据方法，并将转让 HTVI 交易的合客期间延长至六年。那为什么这个议题相关重要？原因是2024年1月1号生效的财政法案代表法国税局将持续对移转定价相关议题予以关注。那所需要考虑的事项是什么呢？由于移转定价相关文件的准备门槛降低及罚则的提高，将于2024年1月1号起的财政年度开始适用。超过新的准备门槛的跨国集团应采取行动以及准备移转定价相关文件。针对在法国营运且被妥移转定价相关文件的跨国集团，也应该对现有的移转定价制度进行检视，来确保移转定价报告中的移转定价跟实际情况一致，进而降低因为移转定价法令修正而重新评估的潜在风险。最后，因为由于 HTVI 制度的适用，纳税义务人应详细的记录交易时所使用的评价方法，因应重新规定下被税局挑战的风险。那接待下来是立法部分。首先是新加坡，新加坡修正对处分海外资产利得的税制。新加坡引进了处分海外资产利得的限制，针对在新加坡所收取的处分海外资产的利得，自2024年1月1号起生效。这项修正正是为了回应欧盟行为准则 EU Code of Conduct 团体所公布的更新版指南。新加坡税务局 RIS 有在指南中说明这个新税制的课税范围，基于经济实质的豁免要求，以及包括申请经济实质相关的预先核实的行政要求。所以这项修正意味着企业在新加坡所收到的源自出售或处分海外资产利得，不能再依据资本利得课税或避风港的原则来获得豁免待遇。对于企业来说，了解其影响并确保遵守经济实质的要求变得非常重要，以避免处分海外资产的利得在无意中汇入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具经济实质的企业预计不会受到重大影响，但未来处分海外资产包含企业重组时，仍应留意进行评估是否属于新税制的课税范围。需要考虑的因素包含资产所在地、所得是否汇入新加坡，是否满足经济实质要求，以及向 IRS 申请预先核实的可能性。香港对全球最低税负制及香港最低补充税向公众征询意见。香港政府宣布自2025年起对在涵盖范围内的跨国企业集团实施 15% 的全球最低税负制以及香港最低补充税 HKMTT。 有关实施全球最低税负制以及 HKMTT 的意见征询文件已发布，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是2024年3月20日，立法草案预计在2024年下半年公布。香港的这项全球最低税负制和 HKMTT 的立法 有严格遵循 OECD 颁布的全球反税基侵蚀 GLOBE 的规则，预计将规定适用于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年度。在计算和分配方面，香港政府可以偏离 GLOBE 示范规则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在香港营运的公司应了解这些变化，并为此做好准备，以确保合规并减少任何潜在的负面影响。接下来是日本。日本2024年税改提案为支柱2立法提供进一步指南。2023年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布了2024年税改提案，针对2023年税改提案中引入新的所得涵盖原则 IIR， 2024年税改提案进一步纳入了 OECD 在2023年2月和7月发布的行政指南 AG 的一些条款。日本的 IIR 将适用于2024年4月1号或之后开始的财务年度。2024年税改提案中没有包含合格国内最低税负制 QDMTT 和征税不足之支出原则 UTPR 的条款，应该会在2025年税改时或之后再颁布。另外，在一项新的法规进展中，一定规模的平台业者有义务代表向日本客户跨境提供服务的外国业者申报和缴纳提供数位服务的日本消费税。好，接下来是行政有关的要闻。首先是印度。印度修正适用于集团跨境借贷交易的避风港原则。印度直接税中央委员会最近修正了印度集团跨境借贷交易的避风港原则。这些修正将于2024年4月1号生效，涉及营业费用和收入的定义，以及避风港规则涵盖的集团内借贷交易的范围。首先是规则的主要修正，有两项。第一项是营业费用和收入的定义，修正后在营业费用和收入中包括有折旧资产的移转损失或所得，过去这类损失或所得被排除在外。再来是集团内借贷交易，集团内贷款的定义已扩大到包括任何非居民关联企业，而不仅仅是非居民全资子公司。 CBDT 也将10TA 规则和10TD 规则保持一致，后者规定了印度卢比和外币贷款的避风港利率。接下来是避风港利率的规定。印度卢比计价的集团内部贷款，过去仅认可 CRISIL 的信用平等集团内外币贷款，随着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停止，将采用担保隔夜融资利率或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等替代参考利率，同样也认可由 SEBI 注册或 RBI 认可的机构的信用平等。接下来是要闻有关租税协定的更新。法国跟丹麦的新租税协定生效，丹麦在2029年取消了与法国的原租税协定，因此法国税务机关单方面减免了某些跨境情况下的双重课税。然而双方在2022年2月4日签署新的租税协定，并于2023年12月29日生效。这个新租税协定自2024年1月1号起普遍适用于扣缴税率及其他税负。法国和丹麦的新租税协定基本上是根据2017年 OECD 范本，但在导管实体、退休金和非歧视条款方面有些许差异。尽管该协定是在法国和丹麦已批准多边公约 MLI 后签署的，但并不属于 MLI 的适用范围。然而新租税协定纳入了类似的条款，例如一般反滥用条款和修正后的常设机构定义。这个新租税协定的生效意味着法国已经与所有26个欧盟成员国都签署了租税协定。新租税协定将为法国和丹麦所营运的公司提供明确的指南，确保其不被双重课税影响，并可享有租税协定的优惠。
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到 PWC 台湾 YouTube 频道观赏影片，或前往 PWC 台湾官网下载好读文字版的详细说明。我们下个月空中再会。